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有灵的活人来自尘土，归于尘土。
众生之母面临蛇的诱惑，
洪水灭世，奉命建造方舟。
信心之父经历重大考验，探索人性与神相遇。
圣经人物查经系列，
创世纪。
大家好，又是我们一起来查经的时间了，我是罗文辉。那今天呢，我们查的经文呢也是创世纪人物的第十六集。好，除了我介绍自己是罗文辉之外呢，你们几位也介绍自己。
我是苏小燕。
我是文玉。
我是月月。
大家好啊。今天呢，本来呢按照我们的那个次序呢，应该是查考创世纪的第十九章。但是呢，因为我们这一系列的查经是集中亚伯拉罕这个人物，但是第十九章的内容呢主要是谈到罗德的事情，所以呢我就稍微把它跳过去。那待会儿我会简单的说说十九章的内容，然后呢我们比较集中的谈二十章还有二十一章啊。那先让我们的听众呢有一点点的了解关于十九章的创世纪。十九章呢讲的就是罗德，他是亚伯拉罕的侄子了，他呢就住在一个充满着罪恶的城市索多玛里头。那么后来呢，因为索多玛还有另外一个城市叫俄摩拉呢，两个城市都是罪大恶极的两个城市啊，在神的眼中呢，非常的是神不喜悦的两个城市。那么结果呢，神就降下了火，把这两个城市还有里面的人呢都烧死了。烧毁了。那么大家还记得在烧毁两个城之前呢，亚伯拉罕向神做什么事情啊？
讨价还价。
怎么讨价还价法呢？
亚伯拉罕说，如果有我是个义人的话，
放过这个城市。
对，但是最后呢谈到十个人，十个义人。
那么结果呢连十个义人都没有。所以呢上帝就哎呦受不了了，就把这两个城市还有里面的人都烧死了。那么当时罗德呢就住在索多玛，但是呢他被救了出来，他的老婆呢反而因为他往后看呢，哎，转身呢往后看就变成一根岩柱，那么其实也等于是死了。那么大概十九章创世纪的十九章讲的内容就是这一点，那我们就当作是说完了，就不会查考里面的内容。好，现在呢我们正式进到第二十章。二十章的经文也是相当的长，所以我们也不会所有经文每一节都读，但是呢我想请或者小燕吧，你能不能把二十章的内容用说故事的形式简单的把那个重点说出来。
二十章说到亚伯拉罕跟妻子撒拉他们离开了南地，到一个地方去叫基拉尔，在
基拉
尔暂居。但是呢在基拉尔呢那里呢有一个人也看中了撒拉，觉得她很漂亮。结果呢神就在那个人叫做亚比米勒做梦的时候跟他显现说，你的死期到了，因为你身边那个女人其实是别人的妻子。那当时呢幸好这个亚比米勒还没有亲近撒拉，于是呢他跟神说，其实我也很无辜，我没有故意的让他的老婆就是变成我的女人，我以为是他的妹妹，因为他撒谎骗我了。神也知道这个人是无意的，他不是故意去 要人家的女人。结果呢，这个亚比米勒清早起来以后，就把事情呢就告诉他的臣仆，也把亚伯拉罕叫过来，他说，你为什么要骗我？你竟然陷我在大罪里头。那这个亚比米勒呢就很生气的说，亚伯拉罕呢原来误会了亚比米勒，他并不是那么的凶恶，他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没有想要把他的妻子娶过来。
差不多了，好，那简单的说，就是亚伯拉罕的差点就没了自己的老婆了，让人抢走了。后来呢，就回到自己身边。哎，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一段经文好像在哪里看过，很相似？
是的，在十二章，
哎，
亚伯拉罕在埃及犯了同样的错误。
嗯哼，那时候是埃及王。法老王对吧、
嗯、
要抢走他老婆、
嗯、
那么现在是基拉尔的那个王叫亚比米勒想抢走他老婆，那么结果呢，两件事情都有神的插手参与，结果呢撒拉没事就回到老公的身边了。哎，但是呢两件事情当然有相似的地方，但是也有一些很不一样的地方，到底什么不同呢、
嗯、对，上一次呢法老的事件，神没有直接跟法老说话的，而是把大灾降了给他、
嗯、
而那个时候也没有说是什么灾在法老里面、
嗯、
那么在这里呢是很清楚的说明，其实神也有没有说是大灾了，但是有一些祸患给了亚比米勒、
嗯、
就是他跟他的家人不能够生育。
嗯，
但是这一次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神直接的跟亚比米勒去说话。
嗯哼，
然后神也说他是无辜的，他并不是故意的。
是是是，就是说呢，起码有两个不同的地方。头一次呢，跟神跟那个法老，就是介入法老这件事情的时候呢，马上把那个灾祸降到埃及了。所以他们已经承受了一些惩罚，接受了灾祸那种惩罚，但是什么灾祸呢？圣经没有详细的说。但是这一次呢，跟亚比米勒讲的呢，就是说你的女人呢不能生育啊，这个是一个很清楚的、
嗯、
这个灾的那个具体的内容。但是呢，事实上亚比米勒还没有面对那个灾祸啊，因为他没有直接犯的罪，这个时候或者说呢，他没有直接跟撒拉亲近。而神呢是在那个灾祸之前，灾祸降临之前已经警告亚比米勒，对不对？以前在法老那个时候呢就没有警告，好像那个灾祸已经临到了，所以那个前后降灾的那个前后是不一样的，这是很大的分别、
嗯、
那其实这件事情呢就让我们看见神可以在降祸之前呢，降灾之前呢先警告人的，先啊把哎，我将来会怎么惩罚你，你必须呢啊要好好的啊，现在悔改，不要再做错事了，不要再往那个错的方向走了。
嗯，
那这一点你觉得跟我们的今天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你们觉得？
嗯，其实有极大的关联，看见上帝无论对当时的人也好，对我们也好，也是有极大的怜悯。就像我自己可能好几次我忍不住想要犯罪，想要恶言相待其他人，恶言相待那些欺负自己或者不讲道理的人，但是圣灵或者神可能已经提前的提示我，哎，你是基督徒哦，你要做正确的事情，你不能用污秽的语言去伤害其他人，一句也不可以出口。所以另外我看到亚比米勒他本身就是一个惧怕敬畏上帝的人，如果他不把上帝放在眼里，那无论上帝怎么样提醒他也不会有丁点的改变。所以这个就是他跟法老其中一个很大的差别，可能上帝即便预先提醒了法老，法老也不会理会的，所以他索性直接降一个大灾吓怕他。所以我们平常的生活也是要带着敬畏神的心，你才会听到他的提醒。
嗯
嗯，对，而且不单是亚比米勒听到了提醒，而他反应也很快。他第二天清早起来马上就做了一些改变，就把臣仆招来啊，然后又去找亚伯拉罕，又给他牛羊仆婢，又给他钱。所以我觉得亚比米勒这一个很快的对上帝的一个提醒的很快的一个反应也很值得我们的学习。
是是是，那月月呢， 什么体会没有啊？
嗯，我是觉得其实有时候神对我们的警告或者是教导吧，对于基督徒来说就是教导，是我们需要非常的敏锐的。有时候在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会第一个反应就是埋怨，然后问为什么。但是有可能我们会不会先回想反省自己是不是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呢，或者做了一些神不喜悦的，并不是说是不是我做了不好的神就一定会惩罚我们，不是这样，而是当神警告我的时候，有时候因为会很明显的，尤其是基督徒，我们的良心，我们读了圣经读了那么多，我们知道神喜不喜悦我做的这件事情。那如果圣灵提醒我们的时候，可能不是惩罚，而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提醒，
一个警告，
对，一个警告。那个时候会不会敏锐，然后直接的很快的做出反应还有悔改呢？
大家说的非常好，大家都认同一点，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呢，听到神的警告，圣灵的声音提醒呢，我们必须有一个柔软的心，一个很谦卑的态度，要听得进去，然后呢有实际的行动去改变我们的行为，对吧？这一点是非常重要，不然的话呢我们会越走越远了，然后呢就马上就犯罪了。另外呢一点大家也提到，就是上帝的警告，这一点我觉得特别重要，就是说呢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说，神并不是一个好像发了疯的一个人一样，随随便便就我要惩罚谁就惩罚谁，我要杀谁把他杀死我就杀了他，我不喜欢他就杀了他，他不会这样的。他是首先有警告，就算以前在法老这件事情，就是法老抢亚伯拉罕的老婆这件事情呢，我也相信上帝还是在事先有警告的。因为呢今天很多人就说，哎，有些人没有听过福音啊，没听过福音呢就马上离开世界，他们就一定下地狱啦，这很不公平。其实呢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因为我相信呢神是有给我们充足的机会听到福音，不管用什么方法，神总是有方法让我们听到福音，让我们明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呢，上帝也会用他的方法让我们知道应该悔改，所以关键是这个人到底愿不愿意悔改呢，这是关键。如果这个人不愿意悔改的话呢，再多的警告，再明显的警告也是没用啊，对不对？因为他的心强硬嘛，顽梗嘛，他拒绝上帝，所以呢就灾祸最后就临到了。所以我觉得这一段经文对我来讲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就是上帝是一个讲理的上帝，他是有道理的，讲道理的，他不会乱来的。你犯错的话呢，他会警告你，然后呢让你尽快的悔改。特别是我们做基督徒非常的幸福，因为我们有圣灵，刚才大家提到了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当我们走错路或者是走歪了一点点的时候呢，圣灵马上就会提醒我们。的关键就是在于我们这一些人愿不愿意听圣灵的话，然后呢悔改呢，走回正路呢。
对，我也是同意的，稍微有一点点歪念呢，不是全部歪，稍微歪了一点，你都会马上听到圣灵的提醒，这是很清楚，说明上帝他不愿意任何一个人沉沦，
是
他愿意一次又一次的挽回你，不致你犯罪。
所以我也鼓励收音机旁边的或是在电脑旁边的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的话呢，你想想，其实今天上帝还是给你机会让你尽快的悔改，那你要不要抓住这个机会尽快得着这个救恩的福气呢？好，那现在我们稍微歇会儿，然后回来我们就看创世纪的第21章了。
收听圣言圣宴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大家可以用以下的方式呢跟我们联络。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圣言汉语拼音圈 A， 也就是 at 良友.net。那我再完整的报一遍，圣言圈 A at 良友.net。 这就是我们的电邮地址，也欢迎大家呢用短讯跟我们联络。我们的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一定注明圣言哦。
舌头是身体中最小的部分，可是却能产生极大的能力。箴言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一句发自内心真诚的赞美，可以造就鼓舞身边的人。良友电台第二季主题，赞美声声导入云，让我们发挥话语正面的积极力量，学习多说造就赞美的话。
好了，又回到我们的查经时间，我们继续查的呢是创世纪的第21章了。那21章呢也是讲到这个亚伯拉罕的家庭啊，回到亚伯拉罕的身上了。不如呢我就请文玉给我们简单的说说21章的内容，可以吗？
好的，那21章呢就提到了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就出生了。
对，
那出生了之后呢，当然亚伯拉罕给以撒第八天就行了割礼，然后呢就出现了问题，就是撒拉呢就给这个儿子起名叫以撒，因为以撒呢就是神使我喜笑的意思。
对，
但是亚伯拉罕家里面呢还有另外一个女人，就是夏甲，那夏甲还有儿子以实玛利。那有一天撒拉就看到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呢嬉笑，所以就很不高兴，就跟亚伯拉罕说啊，想把这个女人赶出去，因为不想以实玛利跟以撒一起来承受这个产业。
对，
所以后来亚伯拉罕就
把他们两母子都赶走了。
对，把他们两母子就赶走了。但是上帝呢又拯救了夏甲和他的儿子。
而且呢上帝还应许这个夏甲，就说呢，哎，你为什么这样子啊，不要害怕啊，上帝听见你和孩子的声音了。然后呢就还说呢，上帝会使他的后裔，也就是以实玛利的后裔啊，将来也成为一个大国。就看见了神很看顾这个被赶走的夏甲还有他的孩子。那这个是大概创世纪第21章的内容啊，谢谢文玉刚才给我们讲故事。好啊，稍微再复述一下一些背景啊。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所生的第一个孩子啦，当然。那么那个亚伯拉罕呢在100岁的时候才生下这个以撒。但是呢他是在86岁的时候生以实玛利的。所以呢这个以实玛利这个大哥呢比起以撒呢就是长了14岁。
嗯
嗯
啊 ,14 岁对吧 ,14 岁对了，没算错啊。
没
错，这个还减86。
对对对
对
对
的。
以撒出生的时候呢，他的哥哥以实玛利，就是同父异母的以实玛利呢就是14岁。好。那么我们看见呢，以撒出生之后呢，亚伯拉罕、撒拉、夏甲和以实玛利，哇，这四个人呢还是一个家庭里面的人。大家怎么形容这四个人在这个家庭里面那种关系呢？
关系一定不好。
嗯，
如果你说在以实玛利没有出生还跟他现在已经出生有什么分别
啊？
我个人觉得是没两样的，基本上是没什么分别。
不是更复杂吗？
更加复杂。当然，但是回到那个源头那个问题
啊哈，
爱情的关系里是容纳不了第三个人的。
嗯哼，
二女是不能够好好的服侍一夫的，这个行不通的。虽然当时上帝还没有定下一夫一妻的制度，但很明显这个家庭的关系是出现矛盾，是出现纠纷。而亚伯拉罕夹在这两个女人中间，也是左右做人难的。
嗯哼嗯哼，
对，其实撒拉跟夏甲的关系
没变好，
对，由始至终都是很差。
啊哈，
对，在16章的时候，夏甲已经逃跑了一次了。
对啊，
然后这次又被赶走了。
嗯嗯嗯，其实，在前面第一次 夏甲被赶走的时候，因为以撒还没有出生，我觉得那个关系好像是还是比较简单一些的吧。
嗯，
因为只有一个孩子嘛，那个时候就是以实玛利一个小孩。那么现在呢，多了一个以撒的话呢，撒拉
利益关系
啊，对对，
非常的复杂，受到威胁了，
就是出现那个利益关系，所以更复杂。我觉得，
嗯，
真的很惨。那我觉得这个关键人物，要解决问题的人还是
甩锅，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还在甩锅，
对，他又想要甩锅，对呀、啊，对呀、啊，但是他真的是这个重心的人物，他也是个关键人物，解决问题呢还是应该是他，但是他好像没有很好的去处理这个问题。
对啊，不过我觉得夏甲无论是之前或者现在，他的身份地位仍然没有稍微提升过。
嗯，
他也是一个随时可以被人撵出家门的仆人。
嗯，
人家没有把他当成是亚伯拉罕的第二个妻子，反而仍然觉得他的地位非常的卑微。主母随便讲一句，他跟他的儿子就必须离开这个家里，一点情分也不讲。
啊哈，甚至呢，我认为这个夏甲的地位可能更降低了一级了。
嗯，
比之前再降低
更降了。对对，
因为之前他仗着自己有身孕，他主母没有孩子，他还小瞧他的主母。
对哦，现在主母也生了孩子了。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我就说那个关系是越来越复杂了，越来越复杂。但是呢，这个亚伯拉罕还没有好好的解决这个家庭纠纷，他是一个重心的人物。那么但是在这个事情上面呢，我们也看见神又在一次的直接介入这个家庭纠纷里面。那你认为神这样的介入，到底让我们看见神哪方面的性情呢？他怎么看这个家庭呢？
嗯，其实我觉得是因为亚伯拉罕是非常受神的看重吧。
嗯哼，
神很重视亚伯拉罕，所以当他的家庭发生事情的时候，神就会顾念他。
嗯，
虽然之前因为一些不懂得怎么样去处理，所以犯了这个错误，但是呢，神就会直接的出手。
嗯，
亚伯拉罕真是不是一个普通人呢，神直接出手去插入他们的家庭纠纷。
嗯，
对。
除了眷顾亚伯拉罕之外，只有一个人吗？
他也眷顾了两边的人，他都眷顾。哎，
那怎么说呢？
他没有因为说夏甲所怀的以实玛利就不是正统的可以继承的长子呢，就轻看他呀，或者是就放弃他了。他反而对以实玛利这一支也有很大的一个祝福，也应许他成为大国。
嗯，
对。那当然，对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呢，当然是没有问题了。
对，我觉得神其实很爱这个家庭的每一个成员，包括夏甲也好，包括主母撒拉都好，因为他比谁都清楚这个家庭现在的问题。要是他不出手的话，可能一辈子都解决不了。任何一个人都活在痛苦之下。刚刚我也说了，一个健康的家庭结构是不应该有两个老婆的。所以夏甲是非走不可。但可幸的是，上帝很顾念夏甲，他也看到他的苦情，他也会应许夏甲成为大国之母。这个应许他本身是不配有的，但纯粹是因为神的恩典。好吧，你跟你的儿子也能够蒙福。
是是是。那当然我们知道，从圣经历史或者是从这个神学的角度呢，我们知道以撒才是以色列民的先祖，这个正统的先祖。那么以实玛利就不是。那么从这个历史角度当然是这样。但是呢，有的人就因为这个缘故呢，有些基督徒认为，哎，这个夏甲就是个坏人，是神不喜悦的一个女人，是这样看。其实我不同意的。原因就是以前我们查考过那段经文，夏甲之所以成为亚伯拉罕的老婆，是因为撒拉的缘故，对吧？这完全是一个人为的错误，是撒拉跟亚伯拉罕他们所犯的错误。我们以前也同意说，这个夏甲是相当无辜的，他是很冤枉的
受害者，
受害者
被动的成为人家的老婆，成为一个老头子的老婆。
对了，对了，对，
这么年轻的女孩。
所以呢，我想说这个重点就是说呢，夏甲在整件事情当中呢，他也是个无辜的受害者，那个小孩以实玛利更是。但是呢，神在这边让我们看见他也眷顾这两母子啊，非常关心他们，甚至说呢，以实玛利将来也成为一个大国，给他们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那这里其实让我们看到一点，神的性情真的是，神是充满了爱的。明明知道有人犯了错，他还是尽量让他们 得着上帝的恩典，让他们受到上帝的保护啊，各个方面的眷顾。那其实可以引申到今天，比方我们面对一些人为的错误，真的有人犯了罪了，又或者呢，类似这样的一个家庭纠纷，明明是有人错了，那我们作为一个局外人，但是我们想关心这个家庭的时候，关心这一群人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的态度呢？
不要偏袒，通常我们都会同情某一方，祖母最坏，下甲最可怜，这时呢，你就不能公正的去处理这个家庭的问题。首先我觉得每一个家庭成员都有责任，都不能随便的甩锅。你不要再着重于对方的错误，可能反过来想想，我在这些事情上面我有没有责任去让成这个斗争的，我觉得多多少少也会有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你要帮助他们去解决，首先你要问，你还爱你的家庭成员吗？如果你还爱的话，我相信你愿意踏前一步主动的去修复这个关系。而更重要的是，你一定要让上帝去介入你的家庭纠纷。人的智慧是有限的，我们可能会受到情感的控制，让你做出不正当的决定。但是如果有神的介入，你也愿意顺服他的话，我相信再严重的问题呢也能够处理。这次问题够严重了吧，但是也能够处理得很好。
对，我很同意小燕说，其实可能每个人都有错，但是把那个错误呢就全都推给了一个人，就是
或者说觉得他犯的错最大，
对，成为了一个叫做戴罪羔羊的一个人。但是另外呢，我也觉得如果在局外人来看呢，我们不要去先批评。我看到神在这个事件里面呢，他没有批评任何一个人，说啊，是因为啊，你看，就是你之前
就是你的错，
对，你之前如果没有这样的决定的话，今天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
因为神知道每个人都有错，
是是是，
每个人都有责任。
连神都没有这样的话，那我们如果想去帮助一个家庭的话，就不要去先批评他们之前犯了什么错误，而是怎么样去帮助他们以后去修复或者是解决这个纷争。
主耶稣升天前吩咐门徒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您现在收听的是归纳法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对啊，大家说的非常好，我非常同意。特别是这些事情，很多时候基督徒觉得，哎，是他不好啊，他犯了错，结果就把他排斥在外面，不愿意帮助这一些人。但大家提出一点非常重要，就是首先你不要偏袒呐、你要了解到底是什么事情，全方面去了解他，不是先有自己的立场，不能先入为主，先要多了解实际的状况，然后呢，多一点点同情怜悯的心，然后呢才谈得上去帮助。不然的话呢，你偏袒的话什么都做不到，是不是？
对。
好，那今天时间呢就到这儿了，我们就暂时谈创世纪二十一章到这里了。好，我们下次再谈咯，
下回再见。
拜拜。
人造着神形象，造着神模样，塑造的人身份，爱的身份，单纯的灵魂，这是人。